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祝你平安啊！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兰。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学习《尼希米记》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那今天呢，是我们《以斯拉记》的第七讲，题目是“选民圣别，重塑”啊，再一次的去啊，把这个选民他的身份啊，这个分别为圣的身份给塑造出来啊，再一次的重新的去塑造他出来。这一次呢，我们要讲的是《以斯拉记》的九章到十章啊，我们来留意一下神的话怎样去光照人。让人看见自己的罪，还有对付罪，啊，也会发现呢，灵命复兴啊，离不开真诚的认罪悔改，离不开呢，尊神为圣。这次也要学习一下，作为领袖，可以怎样为犯罪的群体啊，来去代求。至于读经的方法呢，就想大家留意一下，那就是经文它的结构铺陈，还有经文的篇幅长短。我们在以斯拉记的九章到十章啊，可以看见一个很重复的一个铺陈呢、啊，那就是九章的一节到两节呢，是众首领前来对以斯拉说话，报告给他听以色列人对神不忠啊，这么的一个大罪。之后呢，九章三节到十五节呢，就记录了以斯拉听了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呢，十章的一节到四节呢，再一次有一个以色列人呢，他是一个代表，以色列人的代表，来去对以斯拉讲话，宣告他们的立志。而之后呢，十章的五节到六节呢，就是以斯拉的反应啊，一直到这里啊，都是前半部分。以斯拉是比较被动的，但是从十章的七节开始呢，以斯拉就很主动了啊，这是一个转折点。十章的十节到十二节记录以斯拉对以色列人说话，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补救啊，就着他们的那些罪过，他们应当怎样去补救。而十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回应。在十章七节到十章十节的中间，也就是以斯拉他祷告。而在以斯拉祷告的同时呢，首领在干嘛呢？首领是在工作。这个是一个很美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至于到最后的十章的十七节到七十七节，就是一些补充的资料和数据了。这样的一种的结构模式的编排呢，是很有意思啊，待会儿我们会详细的去说一说。至于在篇幅方面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哎，那到底呢，记录这一件事情是用了多少的文字，用了多少的这个篇幅。以斯拉记的九章到十章呢，有两段的记述呢是特别的长啊。第一段是九章的五节到十五节，以斯拉为众民犯罪的呼求代祷。第二段很长的一段的记述呢，就是十章的十八节到四十四节，那里呢是外族通婚者的名录啊。其实呢， 作者记得这么长啊，是也有他的深意在其中的。以斯拉记九章十章讲到呢，以斯拉他怎样帮助神的选民重新立志，跟世俗异教婚姻生活当中呢分别出来，要归耶和华为圣。新的回归是从以色列民诚实面对自己的罪开始的。九章一到二节记得是圣民当中发现罪，那里头呢就写到以色列人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众首领就去见以斯拉，就说道，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那经文呢就提到以色列人跟外邦女子通婚呢是可憎的，因为呢这是违背了神给以色列人的教导啊。如果我们翻一翻哦，出埃及记23章23到24节啊，34章的11节到16节，以赛亚书的54章5节，耶利米书的2章2到3节，那里头啊都指明了神是严禁以色列跟外邦人通婚的，免得呢他们随从异邦那些配偶啊去拜一些异教的偶像，去侍奉献祭给那些异邦的偶像，还有就效法那些异邦人的恶俗，还有淫乱犯罪等等啊。啊，最可怕的就是在以斯拉记九章二节这里头告诉我们，犯罪的人是谁呀？是首领还有官长啊，是领袖带头犯罪。接着九章三节到十五节呢就写到以斯拉怎样去面对圣民犯罪的事实，那里头三到四节呢就写到以斯拉跟蒙神话语光照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反应。经文说，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那经文两次描写以斯拉的反应是惊惧忧闷而坐，撕裂衣裳和外袍，拔掉头发和胡须，这都是哀痛悲愤的动作。那些因读了以色列神言语而战惊的人，从神的话知道自己同胞犯了何等大的罪，都聚集到以斯拉的面前。接下来九章的五节到十五节呢就写着以斯拉他作为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他怎样去面对同胞犯罪大大得罪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为他们悲哀，他为他们在上帝面前去认罪祷告，他跟罪人认同，同时呢坚定的去拒绝罪。我们来听一听经文怎么说。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 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我们的神呢，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神啊，我们因自己的罪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呢，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认罪代祷。那首先呢，以斯拉在这个祷文当中啊，他用的是我们。在第六节第七节呢，他陈明了以色列民族过去的现在的罪。他说，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他不是说他们的罪孽灭顶，他们的罪恶滔天。以斯拉呢，他自己虽然没有犯跟那些外族通婚的罪哦，但是他深爱同胞，他跟他们认同，所以他把自己也列在罪人当中。第二，他提到神的属性。第八节第九节呢，这个祷文当中提到神的怜悯，神的宽容。神轻罚以色列人，神没有丢弃他们，神施恩给他们，重建他们，叫以色列民可以复兴。然后第三，我们看到以斯拉是以经文来代祷。在祷告里头，他再一次提到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说过的话。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呢，就是神借着众先知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了。最后以斯拉在祷告当中，他是诚诚实实的说出以色列人的罪。第十三节到十五节，他宣告了神的公义和慈爱，表示即使神处分他们，也是罪有应得。在这个代祷当中，以斯拉呢是没有向神去求情，没有向神去求赦免，他只是说出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诚诚实实的承认过犯，清清楚楚的说出神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他们是没有遵守。弟兄姊妹啊，以斯拉为同胞这样的一个认罪代祷，这样的一个爱心的举动，给你什么启发呢？我们通常呢，会为有需要的肢体来代祷的，对吧？但是真的是比较少呢，会为一些犯罪的肢体做认罪的代求。如果你曾经为着你身边一个犯罪的肢体做 一个犯罪的一个代求，那我真的要为你有怜悯爱人之心，感谢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以色列的祷文去学习，在跟人一起去祷告的时候呢，啊，多去用神的话来去祷告，是以神的话呢来去彼此的互勉。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以斯拉呢怎样带领圣民去面对罪。以斯拉呢带以色列民认罪代祷，带来很大的力量。他的诚实谦卑把整个族群呢从那种虚伪的不清洁的那种的状态当中呢给救了出来，唤醒了以色列民的良心，将百姓再一次的带到神的面前，一起在觉醒大会上认罪。十章开始呢，没有以斯拉以第一人称的语法了，似乎他想表达自己已经融入在民众当中了。十章一节这样写，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那来到这里呢，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大会啊这个词啊。这个大会呢啊不光只是聚集哦。原来这个大会这个词呢在别处呢它是集合了几个含义。第一呢，它是用来表达一种呢集合的征战，集合起来的一种的征战，在民数记里头。然后第二个意思呢，它是表达一种呢聚集起来要去听神的话，这样的一种态度啊，生命记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呢使用的方法。再之后第三个用法呢，是表达一种呢在一起要去守节，在一起要去敬拜神这样的一个词语啊。诗篇和历代之下呢都曾经用大会啊去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当经文这里用大会这个词成了大会聚集在伊斯拉那里啊，就要表达的说啊，不是说只是聚众，而是要集合在一起，有一种呢属灵的一种直面罪，要有一个征战，然后呢要聚集起，要立定心智听神的话，而且呢一起去立定心智，要守节，要去敬拜神。以斯拉他的认罪代祷呢，使得百姓男女老少都是觉醒了，都要决定要采取行动啊，要去远离罪恶。神也兴起重视他话语的子民去安慰以斯拉，去鼓励以斯拉。十章二节，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拟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那释迦尼这么说呢，并不是代表他也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但是以斯拉的行动呢，也的确是影响了他，要跟犯罪的同胞认同，说出所犯的过错，得罪神的地方，再说出正确的补救方法和处理的方法，那就是重新跟神立约。如果家族里头有人呢给外邦妻妾住处呢，就要送走这一些的妻妾和他们的儿女。十章五到九节呢，就记录以斯拉和重视神话语的领袖严肃的跟进处理，带领着圣民面对罪，对付罪。以斯拉起来跟祭司长、利未人还有呢以色列众人起誓啊，他们呢就处理送走一些异邦妻子的事情。那在当时起誓可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经文呢也着意的去描写以斯拉对同胞犯罪的感受和反应。他不是觉得很愤怒啊，不是说觉得很丢脸， 他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从七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知道他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他没有使用武力去处理这件事情，他是以代求把这件事情呢带到神的跟前。他进入当时大祭司约翰南的屋子里边去进食，为着以色列民心里悲伤。这个领袖呢是真的爱真的关心他所带领的人。以斯拉进食的同时，首领和长老呢就命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三天之内呢要在耶路撒冷聚集，不遵从的会被抄家，也要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百姓都照着做了。第九节呢就提到他们在聚集啊，聚集呢就是聚集在神殿前，但是他们是坐着，天正下着大雨，百姓的心都很震惊。十章十节到十二节，祭司以斯拉他站起来对以色列人说话，这里特别就是说到呢经文呢他很强调啊，以斯拉呢是那次大会上担任祭司这个职事。那祭司是做啥的呢？那是代表罪人向神去献祭，表达心声，不管是赞美、认罪和感谢。在我们印象当中的以斯拉呢是个卓越的文士，他非常熟悉律法，他可以呢引用多处的经文大赎子民的不是，但是他没有论断什么哦。经文呢只有一节半列出他对子民说的话，那就是十节啊，十章的十节下半段到十一节，那里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理解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啊，非常的简洁啊。他的话一节半的内容他讲了三点：一，他们犯了什么罪；二，他们做错了什么事；三，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啊。很简单，很具体，很正面，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其实当时百姓呢已经知道自己犯大错得罪神了，他们已经很害怕了，而且当时呢天气不好，他们在大雨当中。那估计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曾经犯过错的，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那回想一下那些能够成功帮助我们呢去改过的人，那些鼓励我们站起来的人啊，他们劝我们的时候态度是怎样的呢？我们就照着他们的那样，也照着以斯拉的这样去对待那些犯错知错的人吧。回到经文，以色列民呢感受到以斯拉是带着关爱的指正督责，所以呢就积极的回应，立志悔改。接下来呢就写到呢圣民怎样处理罪了。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记录他们建议处理罪的程序很有条理，他们预算了办理的时间啊，就是大约三个月，建议是由各地区的首领去办理，由本地的长老士师先调查，要求涉事者跟本地的长老士师面谈，交代外邦妻子是敬畏耶和华的还是拜偶像的啊，这是其实挺现代化的，是给那个涉事者的一个权利啊。那当中呢有四个人反对建议方案，二十九节提到的米舒兰呢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反对可能是想避免尴尬，他却轻忽了至高者上帝呢是知道一切的事实。从主前的457年12月底到主前的 456年3到4月，以色列民足足用了3个月的时间来去处理和洁净家庭事务，每个个案都认真的对待，以保公道，也给涉事的家庭一个预备道别的时期。我们读这里的时候，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说，诶，那这里算不算是一种的种族主义啊？那其实这里不是的，不是婚姻种族主义的偏见啊。我们想想，摩西他娶西波拉为妻嘛，那西波拉是什么人啊？是米甸人啊，是外邦人。然后呢，伯阿斯他娶路德为妻嘛，那路德是什么人呢？路德是摩押人嘛，那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呢，他们没有问题啊，因为他们是敬拜神的啊。希伯来还有呢，路德呢，都是信靠耶和华神，所以在这里他强调的呢，那种不是说呢，你不能够呢娶外邦女子，而是说呢，你必须夫妻同心都要敬畏耶和华，这个人才是重点。他强调的是啊，不能够忽视神的吩咐，不能够藐视，不听神的话，随随便便的跟不信神拜偶像的外邦人结盟了。因为呢，夫妻关系呢是人际关系当中呢最亲密的，那生活里边呢肯定会互相影响。如果我们啊要保证我们的家族这种呢属灵的福气可以延及后代呢，啊，有一些的属灵原则呢是不可以妥协的。好，那最后的经文10章18节到44节呢，以斯拉就列出了跟外族通婚的那些人的名单。干犯耶和华律例的呢，有17个是祭司，有6个是利未人，有1个是歌唱者，就是敬拜啊的那个，然后有3个是守门的，还有呢86个百姓。这个名录很长啊，为的就是要突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原来这个罪啊，在各个层次、各个阶层啊，都有人犯罪呀，哈。而领袖对罪的引诱呢，是没有免疫力的。44节经文好像还没说完。整章好像突然中断一样，但是呢，有的学者是从以斯拉的续篇上卷的就知道啊，其实名录上所记的人呢，都将一帮不信的妻子和所生的子女呢给撇弃了，所以这一段的记录呢，不是让他们呢去遗臭万年，而是呢记录他们去认罪悔改，又愿意拿出行动改过的这样的一种呢诚实和勇敢。我们今天家庭的光景如何呢？奥古斯丁是继保罗以后呢，对教会贡献最大的拉丁教父。他爸爸呢是非常的暴躁和容易发脾气，但是他的母亲莫妮卡呢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莫妮卡呢顺服神的话，在家中呢活出见证，后来就感化了她的丈夫，让她的丈夫能够在离世之前信靠耶稣而得救。他也为他的儿子奥古斯丁祷告了30年，终于30年以后，奥古斯丁被神的话敲醒。罗马书13章13到14节光照了奥古斯丁，从此他的生命不再一样。求天父加我们以斯拉那样的心，为家人代求，好使苦罪远离家庭，使神的恩福延及后代。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